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每一天都有个信靠顺服的心。主，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在各样的事上面，让我们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也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在凡事上我们靠你而行，也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而行。主，今天早上我们来一同来敬拜你，我们一同来称颂你，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有个谦卑受教的心，学习你的话语，愿你自己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几个月以前，中信的英文的刊物《Challenger》里面有一篇文章，那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因为你看他的名字是一个美国人。那么他因为是英文的刊物，那么他就写了一篇，他从一本书里面，他说他得的帮助。啊，那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的一本书，那么大概是被翻成了英文。那么他就在那本书里面就写了他在那边得到多少帮助，他也在那本书里面看到那个中国的基督徒，他在中国大陆他受了多在。以前文革的时候或者其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受了多少的苦啊？他对你受了很多的激励。那本书的作，那么中国人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有个名字笔名叫做天上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这个名字，或者是有看到这本书。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看到那本书，但是我听说在欧洲那本书非常非常的流行，因为现在那个人住在欧洲。但是也大概就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或者稍微更早一点的时间，在网站上面有中国的家庭的教会的一些负责人，他们发表了一篇公开的信，说他们绝对不能够认同这位天上人他的讲论、他的生活、他所做所行的一些事情。这是在网站上面一封公开的一封信。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完全的一个极端，有一些人他看了他的书，听到他的讲的一些事情，觉得很受到激励，很受到帮助。那同时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家庭的一些教会的领袖，他们非常非常不认同，非常不赞成他所说的所讲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处在一个非常混淆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啊，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些人好像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好像也觉得让我们很多的激励，很多的帮助，但是到底他在他的讲论、他的生活、他所行所说的，是不是真像他所说的那些东西？我想今天我们常常落在这种很多的混淆的里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们在对一些事情看得很极端啊，他们对一些好像什么事情他都否认。所以到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事才是我们应该所跟从的方向？所以我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各位一同来看一段圣经，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劝勉。怎么样的，在一个很多的混淆的里面，好像很多的讲说的里面，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信主的一个让我们生长的方向。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念到第十五节，找到以后，哥罗西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罗西书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那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能。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同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擦去，扎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挪来，明显的给众人看，就按着十字架跨胜。好，我们念到这里。这段圣经就是保罗劝勉哥罗西的教会，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在主的里面继续的在主里面成长，免得我们会被一些不正确的讲论，一些不正确的道理来吸引去，来被掳去。所以保罗在第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那么这里讲的遵他而行，如果你看那个原来的英文的翻译的话，我们就当在主的里面而活，就看在主的里面而行啊。所以不仅是我们只是遵行主的话语，我们要活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在主在活，跟主相交，跟主同行，然后呢，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可以生根，可以得到建造，然后我们的信心也可以坚固，然后我们的里面就充满了感谢的心。我想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劝告啊，我们在他里面遵他而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够生根，我们可以建造，然后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坚固，我们就不会受到一些任何的事情的摇动，我们也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也不会听到人讲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觉得好像也很有道理啊，我们就会有疑惑，或者是我们被他吸引去。所以保罗在后面他就讲到说，我们要提防，要小心一些东西，一些事情。小心什么呢？在这里他说，他你们要谨慎，恐怕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保罗讲了一大堆事情，说这些东西能够很吸引人的一些东西，这些人东西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会把我们从这个真正的基督的信仰的里面，把一个真正的信心的里面，把我们从那些挪去。那么这些事情是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呢？他说是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里是讲的一件事情，用这个虚空的妄言来形容这个理学。那么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的话，这个理学的翻译是哲学，但是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哲学的那个学问的哲学，他说的是一些是虚空的妄言的那些哲学，在一些人看来一些学术的里面，在一些讲论的里面，但是如果你把它更要去好好的分析，好好的去考察的话，它只是一些虚空的妄言而已。所以他这里英文的他说是 hollow and deceptive philosophy， 是一个很肤浅的，而且是一个很欺骗人的一些哲学，或者是一些人的一些讲论。那么他这里讲到是一个欺骗人的啊，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些东西，好像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里面是充满了欺骗。所以在这个东西，如果你看跟哥罗西书的一些其他的讲法，讲到福音，他说是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些东西跟福音的真理是相违背的，这些东西跟福音的真理是相冲突的，因为它里面是充满了欺骗。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正确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是确实把人欺骗了，把人带领了人的信心的根基，带领了这个信心的正确的道路上面。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台湾出了一本书，我把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看过那本书，因为在当时来讲，在台湾的那个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1995闰八月》，我把你们多少人看过这本书？那我那时候大概在90年初的时候看，我也看过那本书。他在讲到，就是说他从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啊，然后从很多引出很多历史的事实，然后也从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当时的大的环境的来看，他说，那个在那个中共来攻打台湾最合适的时候呢，是在大概95年的左右，那个时候大概是90年初的时候，所以还有几年的时间。啊，他从中国历史上面来讲，他说，而且呢，每年每次如果是在阴历有闰月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大的中国历史上就会很大的事情发生。他从整个历史上引出了很多的例子出来。那么，而且他说，根据在当时来讲，台湾海峡两边的情势啊，比的关系，他这个大战好像是不可以避免的。哇，那本书一出来以后呢？在社会上尤其引起很大的轰动，然后后来又很多人出了一些其他的书啊，说如果中共打台湾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写的讲的详详细细，讲的非常的仔细，然后甚至于有本书里面把那个时候中共谁是负责来攻打台湾的名字都登出来了，所以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像正确的一件事情，好像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是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骚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搅乱。但是很可惜的，当时台湾的教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因为在当时讲论那些事情，台湾的教会就忽然就人心惶惶起来，觉得好像就马上要最好要离开台湾那个地方，所以很多那时候很多教会的基督徒就开始就想到要移民到别的国家去。甚至于我也听说有些教会整个聚会的时候整个人都空掉了，因为那个主任牧师带了整个教会都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了。那么在当时来讲，他们移民的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中南美洲一个国家叫 Belize， 我想你们都听过那个名字。但是等到他们移民过去了以后，他们把他们的家产，把他们职业，把他全部放下来啊，然后就移民到那个地方去，发现那个在那个地方呢，是根本是一个很非常荒凉的地方，根本也没有开发，根本非常荒凉，所以到那边他们就觉得是在那边受骗了。那今天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我们会的确是发现是有点空穴来风，啊，有点那个无事自找烦恼，但在当时来讲，大家觉得是好像非常正确，好像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我想今天在社会上面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说法，有些是在基督，也是在基督教的圈子的里面，有些是在社会上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很容易就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因为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不够坚固，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话语认识不够清楚，所以我环境有什么风吹草动，环境有一些什么变化，我们就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防止这些欺骗人的这些讲论，你要防止这些不正确的这些讲论。然后呢，他这里又在讲，他说今天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听到一些很肤浅的一些讲论，他这个英文的翻译是一个很 hollow 非常肤浅的一些讲论。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像似是而非的一些讲论，好像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做法，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很正确的，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看的话，这也是个非常肤浅的。大概在十几年以前，在湾区有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人，每次他发演讲的时候，有许多许多人去听他。那么他也曾经在 Stanford 或者在很多很多有名的学校里面，他借的那个地方，当然不是那些学校的那些教职员， 但他借的那些地方，但是因为人家觉得他借的那些地方，觉得就把他身份就提高了，所以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多人去跟随他。如果我讲的名字的话，我想很多人都只记得他，叫凌云，他专门讲风水啊，专门讲相命，专门讲那些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跟从他，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我知道也很多基督徒也去参加他的一些会。有个基督徒就很当场就证明，很跟人家说，哎呀，我对这个事不相信的，但是我也去听听而已。那我现在想，如果你既然不相信的话，你为什么要去听他呢？但是的确是很多人就非常非常相信他。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看，他所讲的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合道理的。他说你如果你把一个桌子的位置稍微变一变啊，然后你把房子里装一些东西，装一些镜子，装一些其他东西，就会把你的命运整个改变，你相信吗？好像就如果你仔细想想看，这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些道理，但是确实吸引了许多许多人来跟随他。我就听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女的，她已经年龄稍微比较大一点，所以她一直没有找到结婚的对象，所以她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婚姻的对象，所以她就跟从了他，听他的去讲。所以有一天呢，她就请他到她家里去，她说你看看，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找到结婚的对象，她说你可不可以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所以他就去了，还带了一大群的太太们跟他一起去，因为他们都要从他那里要学怎么样学看风水，怎么样看来看命运。所以那个凌云就到那个家里去，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地方这个厨房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啊，因为女的嘛住在厨房里面啊，厨房什么地方不对啊，什么要改变，要炉子什么方向也怎么样改变，就一路讲你的卧房有什么地方不对，你的床的方向怎么不对，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到最后他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在几岁之前不结婚的话，他说你这辈子就不可能结婚，你这辈子就结婚就没有希望，就没有指望了。他说你一定要在几岁之间找到合适的对象去结婚。所以一方面他就帮他好像把他的那个屋子里的东西稍微改了一改，然后又给他的这个警告。所以那个女的就把这个警告就放在心里面。所以过了不多久的时间，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 open house， 你知道人家卖房子一个 open house， 结果那个卖房子那个 realtor 呢，他们后来就开始谈起来，后来越谈越投机，他们觉得哎不错，好像都蛮投机的。而且那个女的心里一直在想说，如果我在几岁之前不结婚的话，我将来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结婚。后来他们就慢慢就好起来了，果然就很快的就结婚了，认识不多久就很快的就结婚了。所以他就跟每个人讲，他说哎你看这个凌云这个多准啊，他把我的那个房子稍微改了一改，他把我的方向稍微改了一改啊，你看我马上就找了一个对象，我马上就结婚了。而且这他所说，如果我在几岁之前不结婚的话，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很对，而且好像看起来好像很正确。你知道后来发现什么事情？因为他们不认识不清楚的缘故，因为他们交往了没有太多久的缘故，当他们结婚以后，就发现那个男的有暴力的倾向，所以很快的。不多久的时间他们就离婚了。所以这就是今天社会上面整个的这一些用一些很肤浅的，用一些很欺骗的一些方式就把它裸去了。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因为在神的话语上根基不深，很多的基督徒因为在神的话语上面没有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也常常就受到了这些影响，也常常的就被这些东西就吸引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基督徒常常对一些事情很耿耿于怀，觉得哎呀，如果我没有照着这些社会上这些想法去做的话，可能有些坏的那个坏的命运或者有些坏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所以心里就很害怕。你在社会上面，他们很迷信一些数字啊，迷信一些事情。如果你在很多旅馆里面没有13层楼啊，在台湾的话，这个是绝对不能够谈的。但是很多基督徒也常常受到这些影响，也不敢去碰这些东西，因为他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但是保罗说，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要根基稳固，我们要信心坚定。只有当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有根有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照着主的心意而行，才能够跟随主而行。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些社会的这些理学，他把它用这个理学这个字，这些东西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性呢？他这些东西到底它们的特性，为什么它们能够那么吸引人？他这里至少有两个特性，他这些东西是照着人间的遗传，是照着人的一些讲法，照着人能够用人的理智，用能够所了解的一些东西来看的。我想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很多人说我这个福音我实在不能够相信啊！我看了创世纪，我怎么能相信神能够创造在6天之内能够创造那个宇宙万物啊？人怎么能够创造世界万物，都是神所造的，这些我都不能够相信。所以他们情愿去相信进化论，情愿去相信一些人的一些用人的理智能够了解、所能够明白的一些东西。很多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就受到这些人的这些影响。我们常常受了，慢慢整个教会在很多的做法上面，很多教会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受到了这些影响。你知道，在每年过复活节的时候，很多教会都庆祝复活节，但是也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常常给孩子一个活动，是什么样活动呢？是在教会旁边的草地上面，他们放了一大堆蛋，让那些孩子去找那个复活节的蛋。以前有很多年，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不觉得这个好像有什么不对啊。这个孩子给他们一些活动嘛，孩子给他们一些，让他们好像快乐也蛮好的。一直的等到大概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 Chuck Colson 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如果我们在教会在复活节的时候不好好的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话，它会造成很可怕的、很危险的一些后果。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次在一个复活节的时候，英国的 Canterbury 的大主教，那个是英国的国教，那个他最那个重要的一个主教，他就公开的宣称，他说我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他说耶稣基督也许是个很好的人，耶稣基督也许很好的榜样，耶稣基督也许很好的行为，但是我不相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的教训，我们可以去给我们得到帮助，但是我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他于是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然后后来呢，有一次有一些宣教士有个机会去向回教徒传福音，那么他们就在中间就辩论到底基督教跟回教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啊？基督教为什么要相信基督教，那个回教里面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就辩论了，而且蛮激烈的。但是那个回教徒好像也受到了一些感动。但到最后，那个回教徒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基督教呢？”他说你们的英国的大主教都公开的宣布没有复活的事情。他为什么相信你们基督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每年在复活节的时候就把那篇文章翻译出来，发给教会的一些家长们，提醒他们我们要很小心 如果把复活节的道理，把复活节的信息，把它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对我们自己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讲到，这是人间的遗传，一些人的一些想法，人的一些做法。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在这些人的想法、这些人的做法上面，就会被吸引去，就会把就从基督的真正的这个真正的道理上面，就把它带走了。然后第二个，他这些人间的这些学说的想法是造作世上的小学。这个好像这个中文翻译好像不是那么让我们能够了解，他的意思是造作世界上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世界上的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很多的时候很容易就受到世界上人的一些做法来去做。我最近常常受到一些请帖，我想大概是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的缘故，所以很多的机构他们都很需要经费，所以呢有些机构他们就需要要筹款，他们需要一些经费。那我就常常收到一些请帖，那有些请帖里面他就附了两张餐券啊，他请你来参加我们的晚餐，我们要跟你们分享我们机构的一些意向，我们机构的一些工作。那么甚至有些人他寄一张餐券给我们，他请你邀请你们教会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参加啊，每张餐券多少钱。但是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我们是用人的方法去筹款呢，我们是用人的方法去满足我们经济上面的需要呢，我们还是依靠神，还是仰望神？我常常讲，就觉得在19世纪、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有很多宣教的团体啊，特别像中国内地会，哎，后来叫做海外基督使团，他们一个原则，他说我从来不向人去募捐，我从来不向人去筹款，他我有任何的需要，我都向神来祷告。我想这个，所以就后来就影响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其他机构，他们就学习用同样的方法。至于像台湾的校园团契，他们多少年来，他们现在还是秉持同样的办法。但是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机构，他们用一些人的方法，他们用一些人的手段来满足他们经济上面的需要，或者满足一些其他的需要。但这些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些是不是神的方法？我们教会很多多少过去很多年也常常谈到过，我们怎么样的在奉献上面能够帮助弟兄在奉献上面学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直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跟我们建议，他不是我们的长，只不过他是一个，他跟我们建议，他说你们过去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在组织崇拜的时候没有传奉献带，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传奉献带的话啊，你们可以提醒弟兄姊妹去奉献，那免得弟兄姊妹会忘记掉。后来我们在讨论，后来觉得还是不妥当，因为每次当我们传这个奉献带的时候，会给人一些压迫的感觉。所以我也知道很多人到教会去，当他传奉献带的时候啊，觉得又奉献，好像心里觉得今天没有这个好像没有这个意愿在那个地方，但不奉献也觉得不好，万一人家看到我不奉献怎么办。所以有人就放个5毛钱，有个放个1块钱，还有一些人，他们连一 连这个五毛钱一块钱都不愿意奉献，他把手在那里放一放。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圣经上面的方式？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就说我们就不要用这个方式。如果我们怕弟兄姊妹会忘记奉献的话，我们让神来提醒他们，我们让神来把这个愿意奉献的心、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放在他们心里。所以我也听到有人说，哎，来你们教会真的很觉得很好，没有这种被强迫奉献的那种感觉。甚至也有人讲，他说我来你们教会很久，蛮久的一段时间，好几个月有半年的时候，我连你们奉献箱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想我们在经济上面学习依靠神，在经济上面我们学习仰望神，在经济上面我们学习让神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不是依靠任何的人，而不是依靠任何的方法。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做法，有很多做法是很多其他教会大家都在做的，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好好的省察，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来看，这是神的方法、神的命令呢，还是一些人的传统，还是一些人的做法？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有根有基，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所以我常常觉得说，虽然我们基督徒会堂已经有30年的时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做法，但是我们也需要经常的在这些里面我们来省察，我们要在这些里试验，看到什么是圣经上面的方式，什么是用人的方式、用人的办法。有时候很不小心，有时候一个不仔细的话，我们很容易的在一个人的一些传统的里面，在一些人的一些方式方法的里面，我们来做我们都不知道。我今天不敢说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100%的能够照着圣经的办法来去做，但是如果不管我做或者我不做，我都能够找到一些，希望都能够找到一些圣经的原则。我也求神常常提醒我们，是看我们是不是就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从神的道路、神的正道上面、神的正路上面慢慢就离开了。今天很容易的，我们就因为受到社会的影响，因为整个社会上很多其他人的一些做法的影响，我们很容易的就会从这些里面就离开了。那么保罗在接下来他说，告诉哥罗西的教会，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一个何等的丰盛。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世界上去找一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世界上人的做法，我们也不需要在世界上找人的一些认同，也不需要跟随着世界上人的去做，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得到何等的丰盛。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第9节开始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第一个原则，神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的里面。那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如果在基督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在基督之外找到任何的东西，因为神的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么他这下面讲，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当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照着主来去行的时候，当我们照着主的方当我们照着主的方式去行的时候，神的丰盛也就丰丰富的赐给了我们。我常常看到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人的做法，觉得好像在基督的里面，好像在神的里面，觉得太麻烦，好像很太不容易。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些信心的功课，有的时候一些我们在神面要如果你立志要好好去遵照着神的方式去做，在人看起来好像很愚昧，人觉得好像看人看起来好像很或者说很不识时务，但是 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会发现基督一切的丰盛，通通丰丰富富的在我们身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在主之外去寻找任何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在主之外去寻找任何的方法。我愿意跟各位分享一些现在一个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一个比较引起争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心理学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很多开会里面我们讨论了很久的。你知道现在心理学有两个极端，有一个极端呢是说，哎，这个心理学是一无可取，我们觉得碰都不能够碰的。我想你们都听过有人有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心理学东西，任何的东西，心理学东西一点不能够碰的。但另外一个极端呢，今天心理学有很多可以帮助人的一些东西啊，因为圣经是不完全的，圣经也许在属灵的道理上面很好啊，也许在人的犯那个罪的上面啊，圣经告诉我们一些救恩的原则，但是呢，对一些人的感情啊，特别是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圣经的教训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来帮助圣经上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两个极端，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是什么东西呢？心理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说心理学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彼此来沟通，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沟通，把我们的心里的想法，把我们一些看法跟对方来沟通。心理学教导我们这些技巧，心理学教导我们，当我们跟人家交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听人家讲，而不要太快的下结论，而不要太快的把我们的意见放在人家身上。我想这些东西虽然在心理学的范畴的里面，但是其实是一般的一个一般的一些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一些技巧，和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一些工具啊。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 common sense， 就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学的。那么心理学它因为发展了那么久，它也是希望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把人来归类，把人那些碰到的一些问题来把它归类起来啊。有些人是内向的，有些人是外向的啊，有些人他比较感性的啊，有些人是比较理性的，他把人归类出来。所以这些都是心理学他们想去做的。但心理学的它的最大的一个缺点呢，因为它是用人所能够人的一些方法，希望来分析人，希望来研究人，但是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所以心理学常常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或者心理学常常所说的这些方法是不够的，是不完全的。当夫妻中间有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希望能够把夫妻的一些关系能够改变过来的话，也许只能够改变到一部分，但是是不是真是能够把夫妻中间那个基本的问题能够改变？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因为当人里面有罪的时候，当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人跟人中间的关系绝对不会对。所以你回到更基本的东里面来对付人的罪，来对付人跟神中间的关系，来解决人跟再然后再能够解决人跟人中间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心理学的那些工具，我们可以学习心理学的那些技巧，我们也可以照着心理学的一些分析来对人有更多的了解，但是问题的答案，那些解决的方法却是在圣经的里面，而不是在心理学的里面。最近工人神学院在会堂开了一门课，开了大概五六个周末的课，那门课里面就是讲到心理学的一些问题，讲到心理学的一些技巧，讲到心理学的一些东西。 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上了那个课以后，给我们的反应，说在那么多堂课的里面，他从来没有讲到人的罪的问题，从来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问题，所以都是一些心理学，都是在心理学的里面在里面打转，都在心理学来讲到心理学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人的罪不没有受到对付，如果人跟神中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改变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有效的跟真正的能够改变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今天如果我们要在基督的之外去找一些方法，或者去找一些其他东西的话，我们发现不能够解决人根本的问题。因为圣经的目的，圣经说启示给把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解决人根深蒂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就是人跟神中间的问题，人跟神中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解决的办法是超过心理学的范畴，超过世界上一切学问的范畴。我想我们传福音常常跟人家这样讲，对不对啊？今天人用各样的办法要解决人的问题啊，我们用宗教，我们用教育，我们用很多学问啊，用很多用科学，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解决人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碰到真正人的问题的时候，碰到人家庭的问题，碰到人夫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单单的依靠心理学，这是不够的，而且这个是没有果效，常常不是能够长存的。有一次我在收音机里面，那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电台，好像就是 KCBS 还是一个收音机里面，在收音机里面他在讲，他现在就是一般的心理学，不是基督教的心理学，一般的心理学里面他们都分成两派。那有一派是注重用表面的方式来解决人的问题，有一派是他们就用更深的方式来去解，来找到人那问题的根底在什么，从人的根底上面来去解决。他们经过一些研究，经过一些调查，他们发现如果只是用表面上面来解决一些人的问题的话，那个对人的改变，对人的帮助是远远不如你去找到更深的问题，来从更深的问题上面来解决。我想这个是今天在心理学的里面，他们都承认，如果不能够找到人基本的问题的话，没有办法来改变人表面上的问题。那么，但是人更基本的问题在解决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在圣经的里面，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然后第三个，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今天在社会上面，整个的执政掌权者都在神的都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我想今天我们如果看整个今天社会的改变啊，整个看到整个的历史，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历史是抄在神的手里面。今天整个社会的历史的前进的方向是在神的手里面。如果你们看到一些早期的书，看到一些早期的文章啊，你们好像觉得哇，那个时候那个主要两个最大的力量，一个是自由世界，一个是共产主义啊，在那边争斗。但是曾几何时，你可以看到所有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一个个都通通都开放出来了，开放了，然后看到福音都能够进到那些国家的里面。我记得 Billy Graham 有次讲的话，那时候俄国刚刚开始整个瓦解的时候， Billy Graham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到俄国的国家里面，到小学里面去传福音， 比在美国小学里面传福音都容易得多。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小学里面，你绝对不能够讲福音，不能够讲神的道理。我想今天可能是越来越厉害，但是在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好像很那些共产主义国家，他们都很欢迎一些基督教的福音能够进去。我想今天我们不是建立在任何的政权的上面，共产主义有共产主义的缺点。今天资本主义也有资本主义的缺点，是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也是越来越离开了神，所以不是在乎任何的政权，不是在乎任何的主义。但是我们注意到，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的政权，所有的任何的一些人的学说，都是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权力能力，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得胜，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权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已经得胜了。那么最后这一段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主里的地位是什么？他第一个，他说第十一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保罗用割礼这件事情来表明一件事情，这个割礼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当在旧约的里面，他们犹太人他们生下来第八天他们要受割礼，表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然后当这个外邦人如果他们要信奉犹太教的话，他们也要受割礼。所以到新约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很大的争论，那些外邦的信徒当他们信了变成基督徒以后，他们是不是也要受割礼。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的争论，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以至于后来他们就决定说，那些外邦的信徒当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不需要受割礼。因为在新约的里面，我们里面的心灵的改变是更重要的，比这个外表的一些割礼的仪式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个新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个生命的改变，而不是注重在一些形式的里面？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很看重到底有多少人啊，看重教会有多少人来聚会，这些是一些外面的一些表示。但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是不是每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每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新，每天我们对神的心意能够更新。如果我们只是看重这些外表的这个形式的话，这些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看到这些外表的里面。然后第二个，他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复活。每次受洗的时候，我们都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说，今天你们受洗，为什么我们要在敬礼，要用敬礼的缘故？因为来表明我们跟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个表号，但是真正的表示说，我们的生命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能够表现出一个复活的生命的样式出来？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所说的一些话跟一些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是能够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表现出来。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在一些形式的上面，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在一些规条的上面，这些是没有益处的。只有当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改变， 就在我们身上真的能够显明出来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在我们生命身上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恶，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时候，这些才是真正的福音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果效。然后在最后他说，我们也不要忘记，他说第三个，他说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里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些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一切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还是活在一些罪恶感的里面，但这个罪恶感并不是表示说他的一些罪没有得到赦免，而是在一些规条的里面啊。我如果我今天礼拜天不来做礼拜的话，是不是神就会惩罚我啊？我今天早上没有读经的话，是表示我今天早上我今天一天做事情就做今天做工就会不顺利，是不是常常有这些想法？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活泼的，当然我并不说这些不重要，我也不是说啊，从此今天以后你们就不要来做礼拜，也不要早上也不要读圣经，但是我们是不是觉得在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还是我们因为有个爱慕神、有个渴慕神的心，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愿意来学读神的话语，我们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你可以看到一个出发点的不同。保罗说，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不必再活在这些规条的上面，不必再活在这些律法的规条的上面，我们是一个活泼的与神的关系。然后最后他说，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裸来明显的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神。今天一切在十字架的上面，主耶稣成就了一切的救恩的工作，我们能够凭着他，靠着他能够夸神，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在社会的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眼花缭乱，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混淆。但是保罗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生根建造，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我们要信心坚固，然后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些肤浅的或者受欺骗人的一些道理吸引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神已经把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基督的之外再去找任何的东西。然后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基督已经把完全的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件事情更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不仅在道理上面，不仅在知识上面，我们要有根有基，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我们要显出这个复活生命的果效。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个平衡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在根基是在主耶稣的里面的生活。所以巴不得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多学习，然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历神，我们能够跟随神，能够靠着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你的救恩是完全的，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了完全的救赎。你不仅赦免了我们过去的罪，主，你也让我们过一个复活的与你一同复活的一个生活。主，在我们身上你的复活的生命要显出果效，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罪，胜过一切的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让我们愿意把一切都放在你的手里， 让你来掌权，让你来得做 一切完全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在一些知识的上面，乃是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在经历的里面，能够经历到你自己复活的大能，经历到你的完全的赦罪的平安，也经历到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救恩的果效。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